真的很感谢神啊，在我们中间有这些啊，要感谢这些他们的父母啊，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引导他们，给他们带来属天的影响力。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呢，绝大部分呢，我可以想说，应该是超过50%，超过一半以上是在我们中间接受主，在或者在我们中间受浸的。但是只有很少数，他们就是在中文组里面是很少数，他们是在信主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但是我们从这几位稍微的代表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几位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可能是在我们不经意之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都有这样子大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也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同时我觉得也给我们很大的影响。阿们吗？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昨天呢下午的时候抽个空，从教会里面赶快赶回去呢，到理发店去，因为礼拜六尤其是母亲节之前非常的忙碌，所以我就赶去理发店。就我在理发店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对话。为什么呢？这个其中的一个理发师呢，就在跟人家讲，他说我跟我老公讲说，明天你要带我去哪里吃饭呢？怎么庆祝母亲节啊？她说她老公呢头都不回，就这样讲，回一句就说，你又不是我妈。所以她说她明天在今天继续上班，因为她说反正也没有人给她庆祝母亲节，因为孩子都不在身边。然后今天早上呢，你看我们家的爸爸呢，这个他在夸我的时候呢，也顺便把他自己夸了一遍哈。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我们的价值，做母亲的价值，真的是需要神来肯定。我觉得这个是最笃定的哈。那我们一个做母亲的，如果能够在神面前得神的称许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有一天到神面前去交账的时候，神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没有太多的遗憾啊，总是有一些的遗憾，总觉得说，哎呀，如果从前我怎么样的话就更好了，但是盼望说这个遗憾是神可以来借着他的恩典来补足的。那除了感恩月和赞美月，我们的教会每一年11月是我们的感恩月，然后我们12月是我们的赞美月，这个已经是从买会所的第一年我们就开始了。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在教会里面提出来说，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一个月能够特别把它分别出来，叫做家庭月啊，注重在圣经的真理，要在家庭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道成肉身。那这些年呢，每一年到了家庭月，我其实都有很多的感触，那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感伤。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牧养神教会的仆人，不可避免的我听到很多家庭的故事。但是能够让我们听到的呢，大部分有很多是其实是让人心里面非常的沉重，甚至非常的忧愁甚至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很悲伤，令人悲伤的故事。那家是罪人所组成的家，这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上次我讲过，不管我们生下来的孩子，这些初为人父母，我常常警告他们，我说你不管你的孩子对你来说多像天使，你一定要记得他是个罪人，他是一个小罪人，因为他需要耶稣哈。所以这个家呢是罪人组成的，那天然人的这个罪性在家里面就是没办法无所遁形的，我们没有办法隐藏的，别人说不能够了解的，那我们在家里面藏不住的，对不对？我们出外的时候我们可能衣冠楚楚，但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很舒服，对不对？很 sloppy， 就照我本相。所以我们在家里人对我们的认识呢，是在家里面是最真实的。那我觉得这个家也就是特别需要恩典的地方。因为在什么地方需要恩典呢？罪恶越显多的地方，我们就越需要恩典，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我们是非常需要恩典。那我们的家里面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是老亚当，没有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好，每一个家也是一样，没有哪一个家比哪一个家好。 真的没有哪一个家是没哪一家。那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家呢，唯一能够有的不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家里面，让我们有盼望。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家庭月的里面，我也很盼望我们如果有哪个人特别觉得在家里面特别蒙福的，我们不指着自己夸口，我们指着主的恩典来夸口。那我知道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今年的主题讲到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头一个 quarter 我们特别强调要 let God be God， 让神把神当神。那也特别的强调我们这个人要谦卑。我想在家庭月的未来这几个题目里面，我们特当然从上个礼拜余弟兄已经开始讲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觉得每一个题目其实我们都需要谦卑。那不，这个其实家庭月大家想说你这么多的这个这能有多少的道理来讲呢？啊，人家都以为这不过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而已。啊，其实呢，我觉得今天家庭月所有的所讲的这个每一个 topic， 并不是讲的人的需要，而是我们听的人的需要，而连讲的人，我们更是需要听的人。好，因为我觉得越是明白神在家庭里面的心意，我们就越发的发现自己有诸多的亏欠。啊，我们轻视了神当初设立家庭的时候，他可以只造一个人，但他却造两个人，而且他定义要这两个人成为一个人，而且还要繁衍后代。这是神开始神建立这个家庭的观念，但是今天仇敌特别攻击家庭。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家庭这件事情上，在夫妻这件事情上，在养育儿女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晓得来尊神为神，反而骄傲，反而指着自己夸口，我觉得我们是大大的得罪神，而且我们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我们真是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我盼望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好好的谦卑的在神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资格讲啊，其实我们所有未来我们几个月我们要做出口的这些讲家庭月的，我们没有一个题目是我们值得讲的，我们有资格讲的。那严格来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题目，我不要说是家庭月，任何一个题目我们都没有资格讲。只是今天神把他的圣言，把他的话语托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仆人，所以我们也没有得推脱。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谦卑在神的面前来读主的话。那我们今天第一段的经文讲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那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对加拉太人这个发自内心对他们所说的一段话。我请张建勋弟兄来为我们朗读这一段话。
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为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力歼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大家可能诧异这段圣经又不讲夫妻也不讲亲子，那为什么会在家庭月里面来讲这个题目呢？对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不是针对我们今生的家庭，乃是在基督里的家庭，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对我们单身的也有关系，对我们结了婚的有关系，有孩子的有关系，没有孩子的也有关系， 这个信主的刚信主的信主多年的都有关系啊。家的概念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只是个人的家庭，还有是神的家。所以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形容词，讲到它是心腹，讲到它是圣城，讲到基督的身体，也讲到这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家，愿神住在这里。那个人跟家庭的关系呢，也都预表了人与神的关系。譬如说丈夫和妻子，就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父母和儿女预表了神和我们的关系，甚至 也预表了在教会中肢体之间可以有的关系。兄弟姐妹在肉身的家庭也有，在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也有。那创世纪里面说到要祝福，神在造人的时候祝福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记不记得啊？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哎呀，我们年轻人他们结婚以后，我们就给他们说祝福的话语，就希望你们生养众多。对，那为神的神当初要这些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为了他管理他所造的受造之物。但是从新约开始，这一句话有了新的意义。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在路加福音我们24章，我们上个礼拜也读到，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从耶路撒冷直到万国。所以这个生养众多的祝福不再是在每一个小的家庭，乃是在神的大家庭的里面啊，借着福音我们能够生养众多，能够遍满全地。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盼望真的是不只是着眼在我自己这一个小的家庭，两个人的家庭，三个人的家庭，五个人的家庭，乃是真的是在神的家，在神的国度。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第四章这一段话的时候，他针对的这个加拉太的教会是他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这么说，在他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呢把福音传给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那这些信徒可以说是保罗在基督里面生的啊，所以他对他们说话有那个为父为母的心肠，也有为父为母的权柄。那这些信徒那因为某些的原因，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中间来了一些的人，然后呢传不一样的教训，然后热心待他们，却是有目的的要他们 有回报的，离间他们与保罗的关系。更严重的是这些人来了以后呢，把他们从起初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渐渐移开来，转移开来，去遵从另外的福音，离开了真道。所以这个保罗是非常非常的伤心。那这样子的情形呢，其实主耶稣也说过，主耶稣说那些很多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说你们彼此受荣耀，但是你们却不求那个独一的真神，从独一的真神那里而来的荣耀，你们怎么能够来信我呢？啊，你们彼此求荣耀了，你不需要来，你就不会来到我的这里。那保罗呢，今天发现那加拉太的人，他才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信得那么好，结果现在怎么这么容易他就被人引开，离弃了真道呢？所以他是又伤心又急又气，就直问他们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候你们若行，你们甚至把你们的眼睛刨出来你们都愿意，但是你们今天当我把真理告诉你们的时候，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种忧急和伤心，我想是很多在教会负责牧养责任的同工所经历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一些的同工们在经过一些多年之后呢，等到他们要再请他们来有什么服事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又害怕又灰心又伤心，常常不愿意再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对，那我相信这也是许多有着为父为母的心肠的人他们可以体会的。那孩子们小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很爱爸爸妈妈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很需要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也倾囊而出把最好的给孩子。可是呢等到孩子越来越大了， 接触了外面的世界，那外面的人呢，他们能够提供出本来只有爸爸妈妈才能提供出来的资源和满足，慢慢呢就别人也一样可以了，甚至呢外面的这个人的提供出来的这个的东西呢，爸爸妈妈不能够提供，因为外面我们能够得着的这个刺激啊、享受啊、快乐啊，这个爸爸妈妈他没有啊。但是呢，我们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的浪子，爸爸妈妈永远都在那里，只要我们需要，我们一回头他们永远都在那里。但是外面人的关系不是这样，对不对？他必须是一个互惠的关系，我需要极力的讨好，我需要去维持这样子的关系，不然的话这个关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那个生养我们的父母，不管是肉身的或者是属灵的，我们常常呢我们轻忽了这样的关系。那我记得我跟我弟弟呢常常有的时候会得罪我的母亲，尤其我们长大了以后，有时候我们对他说话会伤了他的心，那去跟他道歉，跟他讲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哎呀我妈妈总是常常讲的一句话啊，他说无可奈何，但是真的是你可以说看见他那个没有unconditional 没有任何条件的那样子的爱啊，他说谁叫你们是我生的呢？每一次你跟他说道歉，他也不说好吧我就原谅你们了吧，他不说这样子的很文言的话，他说谁叫你们是我生的呢？很多时候这个为父为母，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的心里，谁叫你是我生的呢？对不对？我能拿你怎么办呢？那保罗也是这样，他说哦，我的小子啊，英文说 My dear children， 那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那我们很难想象说这一个男人他怎么能够体会什么叫做生产之苦呢？那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他用的那个字就是阵痛，就是生产的妇人之前那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他需要经过的那个阵痛。有的时候妈妈的阵痛很长，有的妈妈很蒙福她很短一下就生出来，但有的几天几夜，对不对？有都听过啊。我妈妈生我的弟弟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过期over the due day 太久了，然后生出来之后十磅大，所以呢我妈妈生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后来人家就把我父亲呢把他从学校里面，还是在学校里面教，特别把他接过来，因为怕这个母亲的命都没有了，要有人在旁边待着。后来结果我弟弟还没生出来，结果我爸爸在产房就昏倒了啊，所以我这个医生就很生气，气急败坏说这个小子没出来，老子昏倒了，就给我们惹麻烦。所以呢这个阵痛，这个产前的阵痛是非常痛苦的，人都看了都不忍心了，对不对？看了都不能够看了的。我父亲就昏倒了他也不是他第一个孩子，对不对？他第二个孩子，但是他就昏倒了还得去急救他不晓得这个爸爸会怎么样，还得把他送出产房去找人去急救他。所以这个生产之苦，这个痛，这个阵痛，这保罗在形容的这个阵痛是很痛苦的，是人很少有这样子的痛能够相比拟的，对不对？是数一数二的痛。那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那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 Until Christ be formed in you，直到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这是他的生产之苦。他不只是在肉身上补满耶稣基督的患难的亏欠，也跟基督一同来经过，一样来经过这个生产之苦，为了要让基督成形在这些他所亲爱的属灵的孩子的里面。所以保罗对他所建立的教会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给他很多的麻烦，哥林多教会常常还污蔑他，说他的不好，对不对？还这个抵挡他，不仅不遵守他的教训，还给他带来很多的痛苦。他说哥林多人啊，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要效法我。 这是一个为父的人，他写给他悖逆的儿女，伤了他的心的儿女所写的一段话。那为什么加拉太人为什么这么容易 就另外转去别的教训，而不愿意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呢？这个成形啊 form 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什么东西它把它 form 起来，就好像你 做冰块或者做一个什么模型，你要 reshape 对不对？所以你要把它打成泥，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格子里面，然后把它 form 起来，这个 reshape。 你知道我们通常我们不喜欢被人家 reshape， 就是被人家 form， 对，我原来长什么样就怎么样，对，我树爱长怎么样我爱长怎么样就长怎么样，我这个人长什么样我爱怎么走路我怎么走路，我爱怎么讲话我怎么讲，我不喜欢别人来 reshape 我，来 reform 我。那那些进整形院的呢，都是对自己的原来的 form 这个不满意，你才会去整形嘛，对不对？叫做塑形，对，台湾那个好多的广告啊，就是什么塑身，对，塑身，你们什么那个字，塑胶的塑，应该叫塑身，对不对？啊，因为你不满意，所以你才要去塑身嘛。但是塑身是很痛苦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不对？你要把原来已经长成的东西，你要 reshape 它。那今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有人要为我们受生产之苦，因为为什么？好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那保罗这个生产之苦，他常常述说他在他儿女身上所受的苦，对，所以他在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他也形容，他说我呢，我比人家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冒死，对，他说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都压在我的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还有很多人背叛他，还有人中伤他，有些人这个造谣言来说他，不实的话来很多人观察他，有人幸灾乐祸，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的为什么他能够忍受这个生产之苦？为什么有人愿意要忍受生产之苦？保罗真是傻子吗？他为什么要受生产之苦？哎，妈妈为什么要生小孩？生完他就忘了，说我还要再生一个，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有个婚前辅导的姐妹呢，结婚前辅导的时候，她坚持，她说我不生小孩子，很多年以前的哈，你不能不要对号入座，没有在座的，她不要生小孩。要不要生小孩？那他的未婚夫呢，很想要有一个小孩，那他就不想要小孩。那然后呢，未婚夫叫我们说，啊，玉叔叔、也面子阿姨，你们不要勉强他，好，我们来祷告。啊，这真的是很有爱心的爱。那你们知道现在他几个孩子？五个，可能会，现在三个正在讨论要不要生老四。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还要生啊？生产之苦这么痛苦，从前想到就怕，做小姐的时候想到的话，你为什么要生小孩？为什么？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忍受生产之苦？赫林，你说，爱，爱，看不见你这个怎么爱？还有呢？爱，对，爱。为了那个生出来的孩子，对不对？你有一个目标，所以你有生长，所以你才愿意忍受这个生产之苦。而保罗的目标，他愿意忍受这个生产之苦，在他的众教会中间，在他用福音所生的这么多的儿女中间，他愿意忍受这个生产之苦。他竟要告诉你，他不是在埋怨，他要让你了解，今天我在你身上，我要有一个神给我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我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想，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要纪念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点点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是有人为我们受了生产之苦。在 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英文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spiritual formation、啊、这是很普遍的一句话，我们讲什么都叫做 spiritual formation， 对不对？所以上次 Kyle 弟兄讲到说、说我们讲到这个、这个受难周 Passion Week 的时候，那么多的经文，从2016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然后开始，我 跟他们讲说，我们每一天都要有这个经文出来。他后来整个做完了以后，他非常非常的感受，非常的深刻。他说 ，This is how we form the spirituality among God's children. This is called 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你把基督成型在他们的里面，对不对？你的目标不是只是为了让他们读这些经文，不是在让他们很善情的，然后在这个受难周的时候哭哭啼啼去纪念主耶稣的受死，不是的。你的目标是要让基督在你们心里成型，成型在我们的心里。好，所以这是几个字。当我们讲到这个成型的时候，他讲到 form， 讲到 conform， 讲到 transform， 被对变，对不对？从这个变成那个。要 conform， 要效法基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今天呢，我们另外还要再讲一个，除了生产之苦，今天让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儒养。我们再来读下面一段圣经，
弟兄们，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那擦验我们心神的喜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献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嗯，谢谢。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跟余弟兄的时候，我们在一处地方，我们每一年进去的时候，我们都到一个大学区，在那边跟他们的学生们有一些的聚会。然后最主要的，我们每一年去呢，他们都特别给我们，因为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就有福音聚会，就在那个福音聚会里有很多人信主啊，这是他们说他们第一次有这个公开的这样子的福音聚会，而且还呼召让人举手出来，这个在那个时候是很不敢。大家不容易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大学校园区呢，我们就很多人呢是在就是在这几次的福音聚会里面他们得救信主的，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很多的聚会，然后学生团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然后呢过了两三年以后呢，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他们都没有人照顾，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每一年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希望我们常常能够回去。然后有一次回去的时候，那个接待家庭的这个姐妹，她也是很年轻的，也还没有结婚，但是一天到晚就招呼人，她跟她的姐妹还有兄弟家里面的天天都在招呼这些学生。然后他 但是也这几年也太累了哈，所以呢，就我说叫我们每一年啊、都能够多几次回去。我说我们不可能，我们自己在美国还有牧养的教会。我说我们就、这些羊群你们都照顾得很好啊。他说没有，我们不能够照顾。他说杨老师啊，你们不能光生不养啊。啊，每一次来呢传福音，这么多人信主了，然后你们就走了，就多给我们。他说一个个后来到时候都流失了，我们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就很焦急，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听了他讲的话以后，我是又心疼，我大笑一下，但是呢，我其实心里也很心疼。对，生有时候容易，养难。生不过是阵痛是很不容易的，那你需要。要忍受那一段时间成型出来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 很不容易的辛苦，但是还有养，要乳养这些生出来的孩子们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说所以呢，这个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讲到这个乳养，他生产是为了让基督成型在你们的里面，乳养是为了就像我们最后一段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生有一个目标，要叫基督成型在你们的里面，养也有一个目标，为了什么呢？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安、招你们得他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今天乳养孩子是有目标的，是有期望。那这个期望不是只是不是养儿防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不是传宗接代，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要为我们儿女能够对得起造他们的神，赐他们生命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年所讲的归耶和华为圣，让我们的儿女，不管是肉身的儿女，不管是属灵的儿女，是归耶和华为圣。对，我们不是在组织一个团体，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哦，我们上、常春藤的学校，哦，我们出来以后都是、职业都非常好，年薪都是哇，这个非常傲人的年薪。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来养孩子，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不是为 Google 跟Apple 养孩子，对不对？我 最近听人家讲说的 Warren Buffett 对不对？买了很多这个 Apple 的股票。那我你们知不知道 Apple 在从前培明叔叔找工作的时候 Apple 是快倒闭了，对不对？还好那时候我们，所以他没有选择进 Apple 啊，对不对？我以前在惠普公司做事，哇，那个矽谷听到了，好像就以为是 HP 的 ，HP 就是矽谷的一个代表一样。你说现在惠普在哪里呀？有没有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在惠普工作？可能有了，对不对？呀，我在惠普做了十几年，我以为惠普就是我的 identity。世界上的东西，通通有一天都要过去。那如果今天我们养育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肉身的，不管是属灵的，是为了今生的荣耀，为了今生的目标的话，有一天这个目标它就不见了。但是神永远都不改变，那个召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永远都不改变，这是我们养育孩子的目标跟我们的期望。那你说，哎呀，这个不管是生产还是乳养，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仆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管家，对不对？其实真正能够坐在这些人身上的都是神，都是他的恩典。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那在这里保罗讲说，我们要劝勉、安慰、嘱咐、教导、纠正、管教。你觉得做这些事情乳养容易吗？哎，要有奶给妈妈，妈妈要有奶，你说要怎么样？很不容易，从他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不舍己，为了孩子我不能够吃这个，我不能吃那个，对不对？我要怎么样？我要健康，我要要花时间，对，我还要每一次常常要定时啊、要常常喂他才有奶。你哪一个时间你不喂他就没奶了。那时候于弟兄我还没满月，于弟兄开刀，哇，我在医院里面陪他，心里又忧急又什么。等到我回来的时候，那一天正好 Aaron 满月，我想要喂奶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我就嚎啕大哭。 因为你想喂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你中间停了太久了，对不对？所以乳养你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人会付上这个乳养的代价？要舍己，对不对？你付了代价，你舍己，今天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我们才能有很好的查经，所以我们礼拜五才能够有预查，才能够不管是感恩月，不管是赞美月，不管是 Passion Week， 我们才能够有一些的经文，我们才能够一起来看到那些的分享。啊，原来祷告会是要这样子，要需要付上代价，他不是说把这个随便大家什么东西都大家都空空的来，那我们就大家都空空的回去。有人跌倒的时候，要有另外的人 要有付代价把他扶起来。有人饥饿的时候，有人付代价去喂饱他，就 cook， 对不对？要煮饭，你不能说我也饿啊，那怎么办？那个少一点饿的人就去煮那个煮饭去给那个比较多饿的人，饿得比较厉害的人，要有人付代价，对不对？我也软弱，你软弱，我不软弱吗？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那就是少一点软弱的人去扶住那个软这个现在要急救的人，这个叫做乳养。那服侍儿童呢，其实是我这个从单身的时候就开始的服侍。我过去以前几年的时候，我还能够说服侍儿童是我服侍最久的一个服侍，不是唱诗歌。现在我也不能够唱诗歌了啊，没声音唱诗歌。但是我服侍儿童的，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它是一个负担。但是呢，后来我也服侍青少年，一直后来我就几乎是没有间断过。但是后来在前几年的时候一直到2012年还是13年哈 ，Julie 姐妹她的身体健康的缘故，她停下 VBS 的服侍，然后后来我是最后一次在 VBS 开始服侍年幼的孩子们，然后等到她身体好一点，她又恢复，这个是她的这是她的菜，她就从我们教会一开始就是 Julie 阿姨带着我们的 VBS。那最近呢，不是今年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赛特的吗？对不对？就小猫几只，真的是小猫啊！这个我沟通都没办法沟通，我讲的话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我也听不懂。但是呢，好，我觉得既然我们是有赛特机，我们从小要使基督成型在他们里面，对不对？所以呢，我每一个礼拜我们有30分钟，我给他们的 chapel time， 给他 chapel time， 要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来，我们来一起敬拜，好，儿童敬拜。那这是好久我没有再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跟他们讲话，我就开始重新学习。那之后呢，有一件事情呢，对我他们很可爱，真的很可爱。虽然常常搞得我真是30分钟以后，我这个天气我汗流浃背，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很搅扰我的，就是祷告。祷告对他们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把祷告这件事情对那个神，能够对那个看不见的神，让他们从小就有敬畏之心。虽然我看不见神，但是我知道他在听我祷告。你说你怎么样把这个成型在他们的里面？哎呀，我就一直在想，我就跟他们的父母们，我们一起来讨论。我告诉他们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至少他们即使还没有信，但是他们至少要愿意来尊重神，就是他父母的神他也要来尊重。闭上他们的眼睛，安静下来，不能够跑来跑去。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的小孙子呢，他 pray 这个其他中文听不懂，一讲祷告他听懂，他就说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呢他到处跑。我说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一起来告诉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安静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来跟神说话。光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现在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Jesus name， Everybody 都可以说阿们。可是你要闭上眼睛，他们好像闭上眼睛就怕人家打他们一样，就不能闭上他们的眼睛，东张西望，谁进来了马上就看啊。哎呀，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还有另外一个祷告，就祷告，祷告都为自己祷告。我说每一次呢，我们有自己的可以有自己有 prayer request， 那都为自己祷告。你要叫他们代祷，我想训练他们彼此相爱。对， 蒂娜老师给我们定的主题，彼此相要爱，这个爱是这个主题。那我们要除了爱神，我们彼此相爱，要爱你们的邻舍，好像爱自己。我们学习来代祷，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别人祷告，都是为自己祷，要为自己祷告。哎，他们虽然还看不见神，他们也祷告的时候也说话也说不清楚，但是呢，都会告诉我他们要祷告什么事情。他说：“哎呀，我这里有个布布。”啊，这个礼拜祷告一个布布，哎呀，一点点小小的红点。我说啊，祷告为谁谁谁，他手上有个布布，求主耶稣来医治他，让他不要痛。啊，那另外一个说，哦，我头痛。啊，我就真的放大镜看看，我不知道他头上有什么地方。他说头痛。啊，所以下个礼拜呢，啊，他要祷告，为我的布布祷告。我说在哪里？他就左手看一看。哎，不见了，再看右手也不见了，不知道那个布布在哪里啊。他说另外一个呢，我说你还要祷告什么？他想不起来，头还是痛。啊，我说哎呀，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心里面也能够纪念别人的需要，纪念他爸爸妈妈的需要，纪念他同学的需要。对，今天没有来上课，啊，他今天咳嗽，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这个叫做濡养。今天我们在家里不是也这样子教我们的孩子吗？他没有的东西你来给他，把你生命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觉得不可缺少的你来交给他，这个叫做濡养。那说到这里呢，这个我们这些愚昧人，这个说这些我们这些很愚昧的父母呢，今天我能够讲说怎么样做父母，那其实 it takes 30 years， 经过我30年的时间呢，我今天能对做父母，特别做属灵的父母，能够有一些的体会。但是呢，那个第一批的实验品都已经翅膀硬了，都飞走了，没机会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真的是要经过30年。那个前几天呢，我跟那个Mrs. Gail Efting， 就是我们 SES 的那个 consultant 啊，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有实务经验，也非常专家，然后他是很多基督教学校的这个顾问。那提到呢，因为他是30年，他在家里面教养他的孩子啊，两个孩子都是他在家教育。他说在家教育呢，很多的父母起初就说为什么会在家教育，我们都是出于保护。害怕他们到外头去受到伤害，啊，所以呢，我们在家教育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 exclude 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跟别人混在一起，因为免得他们给我们坏的影响。他说其实在家教育最起初的这个负担，它的缘由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进到世界的里面，让他们来影响世界，不是怕他们被人家影响，变成个不沾锅或者尘埃不染的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对，我们是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出去，像箭一样的射出去。所以诗篇127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耶和华所给的赏赐。”这是我们常常送给人家的这个卡片，对不对？都说儿女是耶，但是我们忘了他下面还有，他说。少年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少年时候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所以儿女是箭，他被造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把它射出去。而且你射箭的时候，勇士射箭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射的，对不对？勇士射箭的时候，他有目标的。我不晓得今天我们那个 warrior 那个 team 他是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啊，这个勇士就是 warrior， 勇士队 warrior。 所以当我们射箭的时候，当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不管是属灵的还是肉身的时候，你是有目标的。那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或是在属灵里面神托付给你给我们给你们给我们有这个牧养的这个责任的，为神来养育他家的孩子的，我们能不能回答得出来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好多的家庭，我们都很希望能够生养孩子， 对不对？我们常为着我们能够怀孕，我们能够生养孩子，我们来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同时，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询问一下，到底我们养孩子目标是什么？像勇士手中的箭，你要把它射向何方？是不是我们能够非常直接的 instantly 我们能够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所养育的孩子，属灵的或者肉身的，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今天如养之福，哎呀，对不起，没什么时间的。第一个做站在如养这个分位上面的这个人呢，我们有传承属灵产业的福气。有时候肉身的儿女给我们没有太多的福气。我想这很多我们成年孩子的父母，我想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这一点，对不对？我们的福气如果是要从我们的孩子来的话，我们只会常常的时候我们落在很多的失望里面。但是我们为神乳养孩子，我们得着一个福气，就是我们把属灵的产业传出去了，这是一个福分。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跟引用了两次，他说你们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因为未曾经过产难，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还要更多。属灵的产业，在属灵里面所生的孩子蒙神更大的祝福，这些凭应许而成为神儿女的，是一代又一代成为神家中的栋梁。那第二个福分就是跟随耶稣的福分。那上个主日呢，我代替 Jeff 跟这个 Rainbow， 对 Rainbow 的同工，还有对我们单身团契的同工，有一些同工的培训。那我就请这个老同工来给新的同工呢分享一下他们过去这一年的服事。其实他们都是3岁带2岁2岁带1岁，很多都是刚信主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做 CEO 的同工，可能不是一，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教会做同工。然后我就请他们，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平常我们听他们不太听他们讲，当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讲到当他们在就是因为做同工的缘故，当他们开始去带领别人，他开始去负责别人的时候，他发现看见自己的不足，甚至有的时候伤心落泪，因为拿自己没办法，就把自己逼到神的面前，他必须从神那里来得着他所需要的，因为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是跟随耶稣的福，也我不做母养乳养，我不乳养，我不负别人的责任，我没有一个责任，我需要这个孩子，如果我不喂他的话他就饿死了，我没有这个责任，今天我也不容易成熟。今天神赐给我们许多的人乳养的福分，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他走他的道路，而且从他得着第一手的经历。我不知道坐在第二把椅子上，我坐在第一把的椅子上。然后 第三个给的福分，圣经给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中有好多的例子，对不对？那个1000两的银子，2000两银子，5000两，还有1锭的银子，5锭的银子，10锭的银子，哎呀，都给了，都是1锭的银子。对不起，我一急就想不起来。然后呢，这个1锭的，其他的人都拿去存钱了，对不对？哎呀，主耶稣都奖赏他们说，你这么好，马上就再给你10锭，那交给你10锭来管理。那最后一个呢，有一个说，哎呀，我怕你这个回来的时候这1锭就没有了，万一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你看看，把手包手绢拿出来，手巾拿出来，说你看看主啊，你给我的1锭银子我还这里原封未动的还给你。结果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来吧，把你这个原来有的这个1锭 也把它拿走了，给了那个10锭。然后别人说，哎呀，他已经有10锭了，他说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那个你自己以为有的，你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都要把它拿去。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是你越给你就越多，你不会给穷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源头在里面。这个是乳养之福， 这给的福分。阿们吗？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有最后一个讲到属天的喜乐。不止保罗是这样，老约翰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是只有属天才能够享受到的喜乐，在属天里面与主一同经过生产之苦，一同来濡养他的小羊，你才能够得着这个喜乐。也当你看见神的儿女按真理而行，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肉身的儿女可能 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喜乐，但是在属灵里面生养的儿女，不管是在你家的还是在你家外头的，他们给我们的喜乐是他们按真理而行。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唱一粒麦子。在唱一粒麦子之前，我请 Projector 给我们放上一个礼拜那三把椅子的图形。很多的人都说这三张椅子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提醒。如果今天我们愿意与基督靠着基督的恩典一同来承受，来忍受忍耐那个生产之苦，如果我们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愿意得着那个属天的喜乐，成为一个有濡养之福神能够使用的人，用生命来供应生命的那个器皿，我们必须坐在第一把椅子上。我必须我自己坐在第一把椅子上。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他很为他的十几岁的青少年非常的愁苦，我跟他讲，他好像斗败的公鸡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环境可能就逼着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必须就算是我为着我的儿子，我也要在主里面走出一条路来，所以他可以效法我的脚踪，像保罗说一样，为父的虽有千万，师父的虽有千万，为父的却是不多。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样子一种为父为母的心肠，就好像一粒麦子，它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也开始借着这首诗歌回想主耶稣，思想主耶稣在我们身上那是何等大的恩典。一起站起来，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过来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像你当日像父神完全的降服一样，愿意成为那一粒落在地里的死了的
麦子。主啊，把这个愿意也放在我们的里头，因着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我们也成为爱的器皿，成为爱的管道，能够为你忍受生产之苦，为你来得着乳养之福。我们一起再从头来唱一遍。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不能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